第34集。下午天刚擦黑的时候，我独自一人抱着个杯子，坐在冰冷的西厢房里偷喝陶哥的葡萄酒，反正钥匙在手，喝得不紧不慢。一杯喝完，再用吸水管压满一杯。嫂子进来劝我少喝点，空着肚子喝怕是要醉，晚饭的时候再多喝。我问嫂子外面还刮风吗？嫂子收拾好刚洗完的衣服，说外面风小了很多，院子里的梅花一动不动。说完以后，我到院子里感受了一下，无风，把鼻子贴在梅花花瓣上，闻到悠悠清香，沁人心扉。一口干了剩下的大半杯红酒，把杯子放在院子里的青花石桌上，跟嫂子说了一句，我得趁着不刮风赶紧把船划回镇子里。没等嫂子回话，我就窜出了院门。小船压根就没人动过，还是拴在原地，船桨被我平放在小船里。我先把小船大半边推进水里，然后坐了上去，用船桨顶住岸边，稍稍一使劲，小船便完全进了湖里。寒风已停，但无保湖的余波未消，却比昨天的波浪要小很多，小船滑动起来也不怎么费劲。我独自一人在夕阳下的湖面上飘荡，那种欲见琼田三万顷，助我扁舟一夜的感觉开始在心里升起。四周一片寂静辽阔，滑累了便停下手中的桨，随波逐流。人海也是海，我也如同这艘小船一般。船到栈桥位置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对于有可能夜航，我从未预料过。幸好栈桥的位置离陈飞水墓不远。小兵上次载我跟楚青上去弹琴的时候，我记住了往镇子里去的水道。划过莲花禅院，看到禅院前的码头停满了乌篷船，游人早就散去了，小镇又恢复了沉寂。从桥下穿过，终于到了小兵的茶艺，故意把船摆了下位置，跟小兵的船比了下大小。我的 NB 号要比小兵的长一些，但是没有他的船那么宽敞，不能并排坐下两个人。终于像我想象的那样，划在了锦溪古镇的水巷里，浦庆桥、众安桥、红木桥依次划过，宛如夜里归家的渔夫，整个河道独我一人。坐在船上看着古镇两岸的长廊跟房子，感觉确实不一样，视线更宽阔一些，稍不注意视线越过房顶，便能望见深邃的夜空。寂静的古镇里只能听到船桨划水的哗哗声音，空气也湿冷很多。想起刚到锦溪的夜里，站在浦庆桥上望见夜里归家的渔夫，船驶过的波纹便是我这时心中的褶皱。把船停在苏州人家饭店旁边的小码头，拴好以后跑到饭店里，摆上很牛叉的表情，跟陶哥还有大伙儿宣布，我已经把小船划回了镇子。他们听着很不可思议，陶哥把眼镜摘了下来问我，你停在哪儿了？我说就停在了旁边的小码头上。一大伙人浩浩荡荡地挤出饭店，争着去看我的小船。他们都说不错，小船性价比很高，恭喜我实现了愿望。陶哥建议我买把锁，然后在船上拴个铁链，防止夜里被人划走。我觉得也是，把皮球踢给了陶哥，反正我不可能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把小船划回北京，就停靠在苏州人家的码头上，每年回来的时候有船就好。为了庆祝我终于可以随时在镇子里划着小船穿行，嫂子特意让厨子给多加了几个菜，拉我跟大伙儿一起吃饭。我自己去打酒的时候，发现坛子里已经见底，黄酒的沉淀物也多了起来，余下的量顶多再能打上两壶。白天的时候，我自己划着小船去找小兵，从饭店的码头到小兵酒吧前的浦庆桥走路大概2分钟，我愣是划了将近15分钟才到。 河道里不时要跟其他的船相遇，我总是控制不住方向，经常发生些小碰撞，引得对面船上的游客以为我是故意似的。把船停在普庆桥边上，然后拴好，登岸跑上小兵客栈里，算是给他通报一声，咱也是有船的人了。小兵上去划了一圈，感觉还不错，约时间改天晚上划着各自的小船去湖里钓鱼。楚清打来电话问我在忙什么，我说你到苏州人家后边的码头等着我，我过去接你。回饭店码头的路上，楚清打来两个催促电话，问我在磨叽什么。后来他实在是等不及了，自己跑到众安桥上，远远地看着我正跟另外一艘乌篷船撞在一起。楚清在桥上笑得花枝招展，朝着桥下的我喊着，没胆儿坐我划的小船。老六不断地打电话催我往常州赶，要求我先去跟嫂子报个到，然后再赶回锦溪继续玩也成。嫂子甚至许诺带我到常州的乡下去转转，那里也是水乡，亲戚家里有自酿的米酒。我听着有酒，立马来了兴趣，只说再待两天一定赶到常州。其实我心里是怕打扰哥们儿正常生活，自己一个人逍遥自在惯了。我好不容易才把小船划进镇子，还没稀罕够。楚清回苏州的前一天，我从锦溪一个人打车去了周庄。周庄离锦溪古镇有七八公里远，从镇子里打车过去30块钱，大概用20分钟的时间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下着雨，雨势还不算小。出门前我从老宅拿了把伞，没给任何人打招呼，自己一个人跑到大众面馆那边打车。司机一路把我拉到了一座很长的石桥边，告诉我说直着走就是全福寺，逛完全福寺往里一走就是周庄古镇。我疑惑地问，不是要买票吗？司机大哥嘿嘿笑说，坐我的车就不用买票。下车以后，我并没有直接走上桥，先是撑着伞在周边巷子里转了一圈，看没什么稀奇的东西，到处都是在卖沈万三猪蹄，便又走回那座大桥边上。这是一座新建的拱形石桥，横跨在湖面上，很是气派，叫全福大桥。走到头发现一个检票点，竟然没人查票，这才明白司机大哥说的是啥意思。其实后来我才明白过来，天冷再加上冬雨连绵，游客很少，有些检票口就没有派人驻守。全福寺里除了我以外再没看见其他游客。之前曾经去过杭州的灵隐寺，也曾到常州的天宁寺，全福寺与之相较有些不同，把江南水乡的建筑风格演绎到极致。无论你站在何处，随便瞄上一眼，便是一幅精致的水韵画面。就如同寺门口立着的铁牌上写的那样，楼阁峥嵘，碧水环绕。从全福寺到周庄古镇，其实只是出了寺院以后跨过一座石桥而已。寺院的清幽与严肃之感悄然褪去，水乡的那种婀娜韵味立马袭来，尤其是淋着小雨，撑着一把伞，走在有些打滑的青石板路上，一边留意脚下，一边打量周围景致。周庄的长街取向要比锦溪有看头，总是觉得走也走不到尽头。一座古朴的石拱桥旁边还有另外一座古朴的石拱桥，桥并不长，河道很窄，那些古老的房屋、齐河楼、挑楼、临水廊、屏风墙、阁楼让人看得目不暇接。正如别人所说，它的美美在气质，柔而不弱，艳而不妖，清而不魅惑，绝色而不盛气凌人。但这种感觉只有安静的时候才能体会得到。越往里走，镇子里的人越多，渐渐的就变成了集市一般，伞挨着伞，过个桥还得排队，最初的享受变得荡然无存了。有导游带着几十个人的旅行团经过一座桥，听见导游拿着大喇叭喊道，各位请注意脚下。 脚下有的青石板上都刻着字，大家都要踩一下。然后就是说了各种许愿祈福的话。想起景溪古镇的水巷里也有很多青石板上刻着字，只是从来都没关注过。江南每个古镇都像多胞胎一般，景随人缘了。周庄里面拿着相机拍照的人尤其多，往往是一个摄影师刚在一座桥上摆好三脚架，旁边已经站着两三个摄影师，等待着前一位拍好照片之后，再把三脚架固定在那个位置，接着拍，然后看他们个个都满意离开。窄巷里的人也是多得要命，伞碰伞，甚至要把伞折叠起来才好通过，两边都是些商品，卖着各种特产。天色渐黑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刚刚走过一座古朴拱桥，看见桥下经过的乌篷船，还以为自己回到了丽江。